好，各位线上的投资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是5月3号星期二、哦、我日期没改到星期二的晚上9:08，大家晚上好、哦、来，那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周六周日所讲的内容，就是5月份、哦、航运有这个话题嘛，好，那继续来帮大家做追踪。那我已经跟大家预告星期四的联准会，大家要忍耐两周、哦、那等待资金共识，现在量也很小了，那我在两周前已经跟大家讲忍耐两周嘛，而且我连续两个礼拜的星期三我会稍微休息一下，好，所以呢今天周二直播之后呢、哦、明天的直播是休息的哦，是休息的。那今天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念、哦、巴菲特给的忠告是什么、哦、操作方面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哦、一定要锁定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啦、哦、老师的这个直播呢我们是真实的人数、哦、我们也没有去请所谓的网军、哦、一些什么小帮手啊，最近不是很红的这个什么连千亿啊勾二啊、哦、很多的直播都请小帮手对不对，那直播那边炒热气氛或者在下面留言一大堆的，那都是透过 YouTube 的演算法啦、哦、那老师是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们就认真把节目做好哦、那你可以去比较一下，我们没有请网军的人数不会输给那些请网军的人数好不好，那代表我们是真的认真在做节目嘛，对不对，请大家踊跃支持哦。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念哦，包括我们讲过的一些股票，那国际间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哦，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我们在两个礼拜前就是4月16号所讲的、哦、目前第二季有这些利空去测试，那哪些利空你也可以去看当天影片下方留言，我都有放这个时间你可以点来看。好，那原则上我帮大家整理的这些重点结论我也放在下面了，好，该避开的我也跟大家老早2月份就提醒了。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乌俄战争、哦、对于欧洲的原油的影响，我说这个事情最主要是在于能源的影响。那当时我告诉大家因为欧洲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大概比重40%到60%，哦、每个国家不一样，但是整个欧盟大概是50%多，所以呢这个乌俄战争如果一旦原油停止供应会造成俄罗斯的经济的衰退。好，那我当时告诉你暂时没有问题，除非俄罗斯停工嘛，对不对，停止供应嘛，那原先是采取反对的像德国的部分也不再反对了。好，所以这个制裁是我在周日跟你做更新的内容。那欧盟的内部有些分歧、哦、像这个比较小的国家斯洛伐克，他向欧盟寻求俄罗斯的禁运豁免，希望可以不要，因为他会需要非常依赖俄罗斯的原油、哦、那包括美国大家也知道吗，美国是要借这个机会去削弱俄罗斯嘛，所以其实从这些东西去判断来看的话，这个战争暂时性没有那么快可以有个结果，好，这是时间会拖长。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可能是一个新的利空，大家要特别注意。好，就是在这个礼拜俄罗斯会提出第六轮的制裁方案，最快在4日，好，就是在明天会把这个制裁案提交给会员国。那这边有个重要的点就是告诉你会逐步限制的方式达成在年底之前禁运俄罗斯原油，好，逐步限制到年底前禁运，慢慢的。好，那这个对于这个油价方面有什么影响，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这个消息如果确定之后，如果油价是往上还是往下，大概可以稍微去确认一下金融市场的一个认为这个走向是如何啦。好，那德国是最风暴中心的，你会看到它其实这段时间它没什么跌，美国股市都已经来先破这里了，它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看法上这个事情我们就去注意一下，这已经是最大的利空了。那如果这东西出来之后油价反而是跌，那我就认为这事情市场上也消化差不多了。好，所以这个事情跟大家做个更新。好，那我在4月23号跟大家讲你要忍耐两周、哦、因为目前看起来可能要走融资断头这个模式嘛，对不对？ 好，那昨天的细节我也放在影片留言下方，你都可以自己点来看。好，老师也不再花时间讲了，因为我平日我就尽量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我跟大家强调第一季 GDP 衰退的内容是什么样。原则上我告诉大家，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就是企业投资跟消费者支出。那这方面是继续增加的，是继续增加的。那为什么减少？我周日也讲了。好，投资朋友，所以其实你不要只有看新闻标题内容，我觉得你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好，所以我们最大出口国的美国暂时没有问题。那升息的事情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就是在5月5号嘛，好，就是在我们的星期四的凌晨，明天的晚上，好，那就大概会知道，那大概确定会升两码。好，那看有没有什么意外，或者是升息之后鲍威尔怎么讲，这是我们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大家都在等待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台股今天量这么小，就是告诉你，你也不要去猜啦，不要去猜，好不好？不要去猜方向。那过去联准会这么多官员去喊话，就是要让股市降温嘛。我从去年讲到现在，这是过去的做法，跟市场上做沟通。那我还是跟大家强调是景气方面，为什么布拉德喊说要升三码，但是他还是告诉你美国看法是不会衰退，就算升到 3.5% 也不会，因为失业率有机会降到 3% 以下。那为什么失业率这么重要？四月初我也跟大家分享过，美国每一次的衰退都是会先经过什么，失业率先上升才会看到衰退。所以现在失业率在相对很低的地方，包括初领失业救济金在往下，薪资成长，这是这个观察有没有衰退的一个情形，其实目前看起来都没有这个讯号。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以全球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美国目前看起来没有问题，大家先不用这么过度的悲观。好，这是联准会对于失业率的预测，为什么认为明年的预测还是不会变的。好，这个我详细的都说明过了。好， PMI 这些在扩张，包括前副主席也是告诉你，好，明年的跟后年的景气最糟糕的话陷入一个温和衰退。究竟为什么呢？就是美国目前的储蓄很高，钱他们有办法去稍微抵抗这个所谓的一个大家所担心的停滞性通膨的事情。好，所以这方面我跟大家做这样的补充，叫大家要有信心啦。好，那3月17号当时我的直播节目跟大家讲3月份的那个联储会议之前会震荡压缩，跟现在很像，会议之后容易大涨。因为什么？因为心里面在极度恐惧。那我在周日的节目也跟大家补充过了，散户的行为现在是逃离股市，心里面也在恐惧。好，包括我跟你补充了巴菲特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压住美国股市，就是开始去买股票了。苹果公司也公告他要回购自己家的股票，这个金额还比去年还要高。所以如果他们看法是后面是不好的话，那为什么要去买自己家的公司？包括我们台湾的寿险业者，我也是跟大家强调，他过去连续从12月份开始做减码之后，3月份开始回头买台股。那或许你们会笑说，诶，巴菲特啊或者是寿险基金进来买都还套牢。老师朋友，我就跟你强调，大资金的想法跟你是不一样的，他们会采取慢慢去布局的方式。哦，那一定是当然后面是一定是看好嘛。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补充，巴菲特的股东会公告他去买苹果的股票嘛，对不对？他说要不是苹果的股票回升，他还不知道他会买多少，因为在跌的时候他就是去买。哦，那当然我们是一般散户，我们没办法像巴菲特这样一直往下买，对不对？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是，这些大资金的看法是认为已经开始便宜了，开始要去买股票了，这是我要传达给你的意思。所以呢，当大家恐惧的时候，巴菲特又贪婪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做？之前他感慨没什么好买的，因为之前他觉得太贵了，但是他现在告诉你情况不一样，就是我现在要跟你表达的，已经找到被低估的企业跟股票。 好，所以他们认为市场上在大量的投机去追逐一些很贵的股票，那有些很便宜的股票发现没人要，他们去捡便宜。所以观众朋友，这是我今天要跟你强调了，这个地方已经不是杀股票的地方了，好不好？一再的跟你做强调。那今天呢，这个也跟大家就是做一些分享啊。我想你如果看老师节目一段时间的，我以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一样的话哦，尤其是年轻人哦，老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跟大家强调什么，今年因为会升息，很多人当时要去疯买房地产，我是不是告诉大家投资朋友千万不要，如果你资金卡得很紧的，对不对？我说如果你去背这个房贷压力会很大的，那你就先不要买房子，你先去投资自己。好，投资朋友，巴菲特也是告诉你现在就是去投资自己，有没有？锻炼自己的技能，让自己在某个领域里面成为顶尖。好，我老师的客户也是请他的小孩来找我请教我说，诶，给他一些投资的，给他一些理财的观念。那年轻人出来工作，一个月月薪大概35,000到40,000左右，我给他第一个忠告是，第一个先不要买车，第二个你这时候好好的去投资自己，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自己哦这个行业是可以结合的，帮助你提升你的技能跟专业，然后让你能够赚更多钱。因为年轻人一开始没什么钱嘛，没什么钱不是要去股市还是期货市场去赌博，你应该是要去想想看怎么样可以提升自己的收入。当然做投资交易也是好，但投资朋友，我其实会跟大家讲过一样的话，学校的技能都是你自己的。好，就像老师的直播节目，很多人都非常感谢我，说老师你愿意花很多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国际的一些情势总经，这是他们外面听不到的，但很罕见台湾会有分析师会愿意这样帮大家、做一些说明，然后有学习到一些观念，对不对？那我是自己也是这样在做，我教育我的小孩也是这样子，好不好？投资朋友，行情不好，这个通膨在高，很多年轻人钱不多的会很辛苦，所以你现在就是要投资自己，好不好？可以持续锁定老师的节目，将来我会做一些教学的东西，好不好？可能六月份以后你们会有机会看得到，好不好？持续的锁定，帮我按赞，好不好？来，那我们再讲中国哦。中国老师在礼拜天有跟大家分析过了，这 PMI 往下，对不对？通常这往下，你可以看一下，股市都会先见低点，都会是个买点啊。我礼拜天所分析的，因为 PMI 会往下，就是因为大陆停工的事情嘛，那也慢慢要复工了。对不对？人数开始下滑了。老师也告诉大家，这次的停工有什么不一样？是封闭式的制造，在工厂内还是继续的制造，制造到那些原料没有为止。所以依照2020年的经验，这个解封之后可能会有报复性的拉货，厂商也这么看。我们不是要推荐你去买新情啊，是告诉大家过去经验就是这样。还有习大大要做什么，他已经喊话今年一定要 GDP 的成长速度要超过美国，那不是只有喊而已哦，他也去扩大基础建设嘛，对不对？这是我在月初就告诉你的，对方对岸的政策已经改变了，从过去要那些打压已经开始放松了。好，所以我跟大家强调，这里不是悲观的地方。那连对岸也开始做降准放钱嘛，对不对？包括我假日跟你分享的嘛，过去不是都打压这些科技网络的巨头吗？对不对？马云有苦说不出啊，对不对？今天呢，你再看一下对岸的一个券商的一个策略分析师哦，这位姓洪的，对不对？在微信上面哦，发表一些对看衰中国的报告，结果他就被怀念了，他的微信账号都被停用了，现在还不能讲他不好 所以你要知道现在中国是希望他的人民有信心，明白吗？所以这些都是讯号啦，就是告诉你他们政策做多了， OK， 不是像去年这样子打压。所以中国美国我都跟你讲了，所以观众朋友回到这重点啦，我跟大家讲第二季本来的事情很多，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这行情是一个经济哦，目前制造业开始在走一个调整去库存的阶段，对不对？第二季本来是这样，所以我之前跟你提醒电子股嘛，然后利率政策一下又两码一下又三码的变来变去的，也不确定嘛，市场上没有办法到底哦去决定这个评价要怎么去评价。为什么利率那么重要？这学投资学都知道啊，对不对？无风险利率要去评估才会去知道你要给股票多少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估现金哦，那个预估估值嘛，所以利率没办法确定嘛，对不对？然后通膨也是乌俄战争嘛，所以我跟大家讲资金不要用满，对不对？对，我过去所提醒的内容啊，2月23号跟你讲联发科1100块告诉你要卖，我直接告诉你今年手机会稍微不好嘛，2月份我就提醒电子股了，对不对？这都证据啊，2月26号告诉你缺料成本上升会影响电子股嘛，对不对？这都是过程啊，2月26号啊。所以看节目观众，我想你可以避开。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一定要让投资朋友知道老师跟其他同业的差别，因为同业在那个时候是一直叫你买电子股，但我是直接告诉你这样子。而且台湾的投资朋友也很喜欢做电子股，那我这样讲其实我收不到什么业绩的，但我还是怎么看我就怎么讲，没错吧？我想我一定是有帮助到你的，到后面你才看到利空，没错吧？那你可以看一下我3月17号联准会议那时候我怎么跟你分析，我说因为电子股第二季我看法会整理，电子股整理大盘就不会好，大盘不会好就叫你资金不要用嘛，资金用五成，当时就这么告诉你了。哦，投资朋友，所以老师要为什么要今天跟你讲这个，这跟我要跟你讲那个巴菲特意思是一样。哦，这个网络上不管哪个分析师哦，或者是有些同行现在还在也有人在嘲笑巴菲特的，对不对？虽然我不是说做法跟巴菲特一样，但老师的节目都跟投资朋友强调是什么？资金的分配跟搭配。我想太多同业都是告诉你，反正多你就是全部压多，空你就是要卖光股票全部放空。投资朋友，我待会再用这个台积电的案例来给你建立一些观念，什么样才是稍微资金大的人在股市上应该长期要走的路，对不对？你要想清楚老师跟同业的差别，我是有跟你帮你避开电子股的。还有投资朋友，我有跟你预告债券殖利率，我有跟你预告第二季比较有利传产，没有错吧？而且我们有做一些低进高出，我们是有跟你分析行情直接预告的，不是每天喊最低点那种的，你都可以去比较一下，证据在这里。当时跟你讲债券殖利率的事情，涨金融、钢铁、化工，1月20号涨金融，对不对？钢铁、化工，没错吧？所以投资朋友，我跟大家强调，我台股的电子股我没有看那么坏，当然事后是电子股跌的比我预期还要更重，但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电子股。好，所以投资朋友，我跟大家讲台湾的优势是因为我们半导体比重高，这是未来几年的还是趋势上，所以我告诉大家你要有信心，因为有利的条件都还在。因为汇率贬值之后，台积电今年的营收成长其实已经是超乎预期的，今年会成长两成到三成，结果股票真的是跌得非常的重，对不对？苹果要自制晶片，这台积电代工的一定是受惠的，因为苹果不可能去发展代工，我周日都有讲，这个建厂的成本太大，学习曲线也太困难。目前原本大家认为这个对岸封城的影响可能订单会延后，那目前 听说苹果的新机发表是如原先的规划预期继续量产，哦，所以这些的时程都没有变，就是我告诉你的有利条件都还在，就看市场上什么时候慢慢回归理性。我周日也跟大家分析的嘛，大家在讨论说台积电要不要停损嘛，那我就要用台积电这个案例今天来给大家，哦，分享一下观念。有投顾同业分析师告诉你，对不对？当行情在回档走空的时候，那你要把所有股票都卖掉，一张不留。那很多投资朋友的想法，可能对投顾分析师的想法就认为，诶，他要应该要这样带会员。那你是不是记得老师的文章都跟你写说，写什么？我说我们投资不是个直观的，不是一或二的，不是一或二的选择，不是只能选这个或者是选这个，大家明白吗？你可以 1.2 啊，你也可以 1.5 啊，你也可以 1.8 啊，大家明白吗？你也可以选择 0.7 啊，懂意思吗？老师都刚常常跟大家强调资金的分配跟搭配。投资朋友请问一下，过去台股或美股经过几次的衰退？四到五次以上了吧？2009年也有股灾吧？那请问一下，在十多年前买台积电，买在几十块台积电的人，那他要因为人家说的啊，什么走空了一定要全部卖光的，那投资朋友，那请问一下，台积电赚十倍，谁能赚得到十倍？明白老师意思吗？真正有资金在投资的人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想法，不是这些同业分析师告诉你的想法，是老师告诉你的想法。资金分配跟搭配，你有些部位是长的，大家明白意思吗？你有些部位是长的，你一定是看这一家公司或某些条件改变的时候，那你有可能就把它下车走人，明白老师意思吗？所以你去思考一下我所强调的东西。老师都跟大家讲，你如果跟我磁场不合就不要看我节目了，对不对？因为我一直以来跟忠实观众所强调的都是资金的分配跟搭配，怎么控管，你有些做长，你有些可以短，行情好量滚量，你的交易可以多一点。那现在没什么量啊，你要做什么交易？你还要像现在今天盘中还有人去做当冲的吗？那是就是连盘都看不懂嘛，好不好投资朋友？所以你针对台积电这样的股票，如果你会去想要停损，哦，那代表你的资金控管可能有问题，还有你进场的目的根本没有思考清楚，你到底是要做价差，还是你要看它将来有机会到800块到1000块。投资朋友，这就是真正赚钱跟赔钱的差别，投苹果电脑跟巴菲特的差别，你慢慢去想一下。只有金融市场不好悲观的时候，股价为什么老师都要跟你分析金融市场？这就是投资朋友做不到的地方。投资朋友只会去看什么均线，看什么外资买卖超，看什么筹码。老师为什么要分析那么多金融市场景气资金？为什么？这就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现在负向比较不好嘛，所以有些股票才会超跌嘛。投资朋友请问一下，有些股票超跌会不会是你的机会？中长线的机会，赚倍数的机会，是不是一定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嘛？所以福祸相依，好，投资朋友，我希望你把今天老师跟你分享的观念理念想清楚。哦，为什么我今天要跟你讲，你如果你今天投资的话，哦，老师周六礼拜天都讲很清楚，什么传产，对不对？你看可口可乐，让巴菲特赚最多钱的就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它是个传产股，很稳定的，从2000美元的市值到现在4-500亿的市值，赚了多少钱？所以老师强调，我们有些做一些传产股很稳定的，行情不好，金融市场不好再跌，相对上我觉得没有像电子股那么担心。电子股你看我礼拜天怎么讲，对不对？你今天是它的供应链，你可能下个季度或明年就不是它供应链， 所以电子股不太适合说做太长期的投资，除了台积电这种世界级的公司之外。所以投资朋友，你要先搞清楚老师所表达的东西哦，这个观念我想很少人会告诉你，你做台股投资很少人会告诉你这个，只有老师愿意跟你讲这个。你做电子股你一定要愿意花时间做功课，你如果真的没那个能力，你要找专业的分析师帮你，帮你去研究产业，抓这些循环，什么真的可以做，好不好？投资朋友，不然很多人为什么会买电子股买到下市的？还有威盛也是个很大的案例，威盛过去可以1000多块，为什么后面会这样子？因为把宏达电分割出去了嘛。这些很多投资人都不知道哦，好不好？投资朋友，好，那回来我跟大家强调，半导体有这个机会，然后呢，电动车也是我们台湾电子股的机会，所以我没有那么看坏台湾的电子股。美国的库存很低，对不对？我也告诉大家，今年是高速成长期嘛，哦，这是周日告诉你的，销售量都是用倍数算的。国内要发展电动车，2030年市售占比要 30%， 而且要一半是国产的。那台湾刚好供应链非常的完整，我们的晶圆代工一致性看好电动车的发展。那今天也跟大家补充一下，恩智浦是做晶片，尤其车用晶片的。那他今天告诉你什么？需求很强，库存很低，就是我之前告诉你的制造业库存。库存目前仍然在非常低的水准，甚至比2021年的第一季还要更低。这就是告诉你，其实车用这一块没有什么问题。半导体这个区块，尤其在车用部分没什么问题。好，那这个美国拜登的政策，他的目标是希望到2030年美国售出的车辆当中电动车占比要超过一半。好，那这个你可以看出一个内容，到去年的统计，现在电动车占比才 4%， 2030年要到占比一半。投资朋友，库存又这么低，所以你明白老师的意思吗？其实车用现在很多超跌，也都是你的投资机会。那你会想说啊，老师现在这样好像好恐怖哦，那就是你的资金控管的问题。我说分配跟搭配嘛，我没有叫你一次 all in 嘛，但是现在是个布局机会。那台湾的景气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年成长还是可以 4%。如果能够成长，再来看估值，对不对？本益比已经是比2020年3月份更低了，低于过去5年到10年的平均，是不是相对很低？所以投资朋友，现在行情震荡不好，量缩掉，但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杀低意愿真的很低了？钱也太多，这都老师重复讲过的东西。所以来到这画面，自家人手机打字帮老师啊，我们现在一个口令的动作，帮老师还没有订阅帮我订阅，然后记得帮我按赞跟分享，这叉叉点掉之后帮我还没订阅按订阅，然后开小铃铛，自家人先帮老师按赞跟分享影片。我们今天一样有给大家问股票，好不好？来，我们先给大家问股票。来，今天人真的蛮少的呢，才400个啊，一位就好了，踊跃按赞，400个至少过半吧，200个赞好不好？好，那我来跟大家快速讲一下，我周日所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什么。我告诉大家，传产股跟电子股第二季还是有差，对不对？第二季传产股胜率会比较高，因为电子股这些封城的事情，影响财报的事情，在第二季第三季还是会有。好，陆续哦，我周日讲的比较清楚，你可以去看了。好，所以电子股我觉得什么可以做的，我整理给大家了。那传产股我有讲为什么有利，你都可以去看礼拜天的节目。好，1月20号我讲的这个资金跷跷板的事情，金融钢铁化工嘛，对不对？当时跟大家分析，9月4号叫大家换美元嘛，你可以换在27.5-27.6那附近，老师也换了很多。投资票你没有参加会员， 你是我的观众，你如果资金够大的，我举个案例哈，以我自己好了，我换的美元都可以让我赚个大概快20万左右，对不对？投资朋友，那你自己去想想看，光汇率我应该帮你赚了快 10%， 你如果换1000万呢，赚多少？对不对？债券殖利率可以从 1.8%， 你看到现在 3%，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流向的观察，对不对？包括我讲的化工类跟钢铁，虽然最近也补跌啦，那真的是行情真的是很差才会这样子。好，投资朋友，那为什么做这个金属类化学品？因为外销订单有接单嘛，对不对？我礼拜天所讲的第二季影响还是有，尤其电池，所以我跟大家讲第二季我觉得资金方面还是会比较有利传产。那礼拜天我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因为现在上海这个地方的外面的港口真的塞得非常严重，真的塞得非常严重，所以呢就是告诉大家五月哦，对岸已经确定是慢慢是要封解封了，对不对？所以我五月份跟你讲五月份短期有这个话题，因为我的看法资金还是会对传产比较有利，所以五月份传产部分你看航运是算有人气的，对不对？钢铁最近在稍微整理，那化工类，那你其他什么生技那个我不敢跟大家讲，因为台湾的生技股说真的我觉得不是适合跟观众朋友讲这些的，我可以自己带会员做一些交易没关系，但我不想跟观众讲，讲了你去追那些股票后面下场可能不太好，好不好？所以我跟大家讲，那我觉得这是有机会的，至少对不对？至少航运、货柜三雄数字方面、现行架构方面都是不错的。所以呢，欧洲这边第二个港口也告诉你，货运比去年还要更乱，因为真的塞得蛮严重的。好，所以呢，还有一个话题，美西码头之前罢工嘛，劳资的谈判在5月份要登场，5月12号开始。所以投资朋友又塞港，又加上要劳资谈判，所以投资朋友那就是会告诉你这个地方航运有话题，你这里要操作没有方向，你可以思考看看这个，对不对？我礼拜天跟你讲长龙嘛，哦，我跟你讲长龙嘛，对不对？那你也可以看一下长龙今天的股票表现也还不错嘛，对不对？台股今天跌啊，它没什么跌，另外一档是这个技术面也不错的阳明对不对？也还不错嘛，融资也没什么增哦。你想做货柜三雄的你来找老师好不好？怎么做我没办法跟大家讲，但是你想做你可以来找我们，这是我觉得五月份短期你可以去注意的哦。我讲的是短期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消息，这个这两年因为造了很多的船，但是呢还来不及交船，那现在就遇到这个状况了，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运价大家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下，虽然我认为运价慢慢会跌啦，但是我就跟你强调五月份你看现在连新闻都这样写，那你看老师是不是有领先新闻？复工哦，赶运潮，五月的货柜轮这些有想象空间，所以我真的怀疑这个记者是我的观众，好不好？投资朋友，所以你想做，我觉得五月份你也可以稍微关注这个。那逻辑是什么？就是我跟你讲，电子股还是会整理。你这里如果行情稍微持稳，那你要做，我觉得还是第二季还是船厂。好，海运现在供应有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跟你讲的一个复工嘛，然后现在港口货柜的堆积嘛，对不对？然后呢美西要谈判了，工人的换约的谈判嘛。好，观众朋友，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股票要涨要有话题，五月份这我先跟你预告，你想做你就跟着我们做。好，而且货运其实之前是缺卡车司机嘛，那现在因为晶片的关系，现在连卡车都缺，连卡车都缺。好，我延续礼拜天的东西跟你继续讲好不好？ 再来我跟大家讲钢铁，我们为什么要做钢铁，一月份跟大家讲今年会升息，升息年，升息循环会有利基础建设，好，对岸发债供基础建设，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也是基础建设的，拜登的基础建设，好，那这个比重我也跟大家分析过，比较高比重在这个跟钢铁有关的，好几年的资金的支出，通膨环境有利于基础建设，因为转嫁能力很好，对不对？铁路、公路、机场、港口，这是一定要的。好，观众朋友，所以我们都是顺着逻辑跟大家讲，乌俄战争又让全球供给减少，对不对？然后呢，欧洲的钢铁来亚洲下单的，中钢也接到不少单，对不对？因为欧洲的钢铁价格比亚洲的钢铁价格还要高，所以我们现在业者也比较多往欧洲方面去做接单，第二季接单都不错。那我们亚洲的钢铁最主要是要看中国，因为中国景气不好，所以台湾的钢铁股也比较低迷一点，但是对岸已经要做这个145计划了，所以承诺加大经济支持，同基本金属铁矿砂在往上涨，然后钢铁股操作我们是有高出的，我想我四月份也拿出扣讯给大家讲过了，有些股票我们有高出的，包括像太阳能，包括像化工类有出场的，扣讯都拿出来给大家看过了，包括化工类的出场，当时的一个预告操作，康普3月16号这里152有买，追踪到上来这里，持续追踪到3月底的，然后4月7号出掉康普159这里卖掉，当天节目就有讲，包括美骑马我们3月底有减码的，4月7号出康普把美骑马也卖掉，这也是化工股的出场，都非常的清楚，所以钢铁化工我们是有高出减码的，哦，证据也给大家看了，哦，好，那最后跟你讲一下钢铁股，补充一下，这是钢铁股的要观察对岸嘛，那你可以看铁矿石今天是涨了大概 4% 左右，这个是周线图，它是目前都是沿着往上的趋势在走，前阵子有稍微震荡，但投资人还是收回来了，中钢认为五月的钢铁市场是不错的，因为他认为有报复性的消费，就是我跟你讲大陆解封的这个东西，他提到有望重演2020年的热况，你自己去看一下，这些的因素都是我节目分析的内容，这个我也不重复了，哦，那报价方面铁矿石也没什么问题，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5月1号礼拜天所讲的内容，为什么传产股会相对有利，好，那因为现在量没有很大，你也不要去乱买，也真的就挑个一两只做就好了，好，那电子股我有跟你讲这些方向嘛，对不对？包括太阳能这政策的嘛，这也都是从去年12月有做的过程，当时预告买安琪的过程，46块多买的，然后公投12月20号这里喷出去，我们出掉一次，哦，不管是元金、茂迪、安琪，这都是我们一路操作的过程，包括到今年的操作2月份、3月份的过程，这个老师也不再重复了，包括像元金这些股票，哦，你有的也来找我们，我们看法也是趋势上没什么变，接单也没有问题。好，那电网老师在3月初也跟你预告三档股票，跟你分析电网的，好，然后跟你追踪的政府开始砸钱要做的，然后我们盖牌预告有买的，开牌是中兴电的，然后亮灯的，好，我都跟你强调这些顺序，有分析有预告，那现在还没夏天供应电量就已经亮黄灯了，哦，已经吃紧了，那政府要砸钱要做这些东西，投资朋友，所以这些股票行情震荡不好都还是你逢低买进的首选，因为这都是很肯定很肯定要做的，还有电动车要做，我说车用有具备涨价能力嘛？我前面也跟你分析恩智浦嘛，库存很低所以能够涨价嘛，所以先分析预告车用 IC 可以做，我们买新唐的扣讯，普通会员买的扣讯，节目跟你预告的为什么买，符合老师系统，所以投资朋友记得要参加分析师，你要记得要看到扣讯，从我讲完这个之后，老师受到蛮多攻击的， 因为很多同业都是用 LINE 的截图。投资朋友，那我就是跟你强调，我们不是要去攻击人家，我是要告诉你，你看节目你要知道，你要参加就是参加哪一组会员，然后call讯很容易造假，有会员组别哪一天日期也打上去，买什么股票，什么价格，能不能成交。我跟大家强调这四个步骤很重要，你要观察参加分析师一定要看他call讯，很多用什么 LINE 的截图的，跟100位网友然后挑一两个对的来跟你讲，这是很常看到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强调，你要特别注意预告到有买然后追踪涨上来的利多出来，3月29号我出掉，我跟大家讲行情不好，我跟大家讲，我说我们赚最好赚一段，我没有卖涨停，我告诉你不要追，也跌下来，而且我还跟大家强调车用还是你可以去注意的族群，今天的表现也还不错啊。对不对，你表现也还不错哦，隔日冲比较多啦，所以投资票这个股票你有的可以来找老师好不好，来继续好，投资票。所以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今天节目比较短一点，电动车的业绩到目前为止，不管是日本的瑞萨车用的晶片，台湾的这个台达电也是告诉你 EV 就是电动车，这个也是很肯定的趋势，所以我们重点都摆在这里。那行情不太好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观察五月份，不管是联准会的会议，或者是业者都告诉你，因为对岸封城又打乱了节奏，所以大家也在看五月份比较明朗，到底影响程度怎么样？所以五月份就是个很关键、不确定解除的月份，所以这里我跟大家强调，你要慎选电子股，慎选布局，传产股第二季还是有优势在，因为要公告的这个第二季的财报这些的，还是会影响电子股啦。趋势在哪里？你看我讲的伺服器、电动车，对不对？伺服器我讲一段时间了嘛，我跟大家强调的股票都还不错吧？不管是微影啊、金像电啊、智毅啊，你看表现，自己去看一下 K 线图。低轨卫星有涨价能力的，对不对？六月要发照的，对不对？我说台湾吃到的商机是地面的商机嘛，占整个产值 50% 嘛。森达科也是季季高啊，这个也都是修正过的啊。好，想操作都可以跟上我们操作齁，投资表。所以这一章你自己去思考一下，你可以自己做功课，还是没把握跟着我们做好不好？认同理念你可以参加老师的会员，资金充裕的参加老师的会员。好，那看节目不要跟单操作，老师是告诉你我怎么带会员的，你资金足够，你也认为需要分析师帮忙，那你就参加会员。老师会员服务很单纯，我就是两组会员，普通跟特别，因为实务上真的没有那么多股票可以买，你看他同业有七八组会员的，买了一大堆，每天都有不同股票可以讲。好，那你看我就是跟你设定好一定的范围，就是这样子，我call讯带五档以内，然后其他看好的股票我会准备成投资名单，新加入会员不一定要买旧会员的股票，我们会用 AI 讯息衔接， AI 讯息也是控制五档以内，好，旧会员才可以去买这个讯息，你资金够大的，你想要多一点股票的，那你再买这个讯息，好，会员去买这个讯息的费用都很低，好，这都是傻逼鼠拿工本费而已。好，老师会员服务很特别，我们有这个给会员的会员专区，入会影音投资名单，好，这边给我工商一下齁，来，那我们都会这个设定好一个产业方向，我其实节目也有跟大家分享，我们做的投资名单都从这些方向里面去着手，就像台积电的圣衣，化工类的圣衣，台积电的供应链，对不对？有买我们就有call讯，那投资名单有继续追踪的，你想要做的什么价格可以买，然后停损怎么设，怎么操作的，都有一路追踪的，包括最近像世纪钢也是一样，3月27号给会员的也都有到价格以下。好，那我最近跟你举例10月份的投资名单，10月份去年行情不好，在左下角有些股票是布局的机会，好，那你可以一段时间去看，如果行情止稳往上， 我们选的股票如何，一定是有设定方向跟符合老师系统架构。所以我最近跟你强调这个，你要有信心，因为美股每次融资的修正 15% 到 20% 就是一个相对波段的低点，这个地方到3月底为止已经修正 15%， 加4月份应该会到 20%。 台湾的融资维持率也在150附近，我周日也都讲了，我也不重复了，好不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在上个礼拜经历融资断头，我礼拜一是告诉会员朋友断头需要两到三天，所以我们忍耐了两到三天都没去买股票，到星期三我说卖压最后宣泄，所以周四周五的台股大涨百点，就算现在行情稍微压回来，缺口没有补，量缩掉，因为融资已经卖了差不多了，卖压很轻了。好，那融资断头我马上帮会员朋友准备融资断头产业趋势股的名单，哪些维持率很低你可以考虑去捡便宜，什么股票我也不讲了，好不好？我就精选五档，这就是你参加分析师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无论行情好或好好或不好，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帮会员朋友做好。好好，投资朋友你去思考一下，怎么是什么样是认真的带会员的。那现在的行情你可以看得到，今天台股上市的部分是跌，贵买是翻红的小涨，美股周五不是重挫吗？礼拜天的直播大家不是想说啊，礼拜一要挫赛了啊，有挫赛吗？其实还好，投资朋友就融资都已经杀的差不多了嘛，那你说他要马上大涨吗？你看成交量只有1700多亿，这很小耶。你有看我文章，我已经写的跟2020年当时那个美国总统大选的那个量是差不多的呢，大家都在观望啊。那你看一看一下那个量缩之后后面行情是怎么走，美国大选不确定行情结束之后是怎么走。好，投资朋友，所以我跟大家讲，不该杀的地方不要去杀，那谈上来股票该怎么处理你可以来找老师。好，所以呢你看量这么少，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先强调了，你要用心态要调整，这里求快有它困难，你要要求它赶快大涨，行情赶快大涨，股票赶快涨，不太可能。你要先看懂行情，对不对？我说布局反而会赢，对不对？那你看我节目，你有没有钱布局？好，汇率，投资朋友，汇率已经先反应一次到位了哦。记得老师所讲的美元指数哦，你自己看一下哦，美元指数哦，这是月 K 线哦。这已经是新冠肺炎股灾避险的高点，都已经来了哦。美元都先这样子哦。那美元这样子之后，联准会议之后通常是会往下的。往下之后台币就会开始不会贬。那钱就会进来买该买的股票。好不好？所以不该杀的地方不要杀。告诉你忍耐两个礼拜。OK, 所以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哦。你想要问股票的到这边询问截止。那这个期货选择权的部分是老师在这个有看过了啦，基本上没有什么变。没有什么变。好，那就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你有个股问题你想操作的，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点标题下面申请表连结点选填写送出表单。那我们会尽快来跟你做联络。如果你有股票的问题，待会如果没抽到的话，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那询问入会也可以透过填表，那你要填的话电话保持畅通，也记得加老师的 LINE 小老鼠维权 TEC 扫描标签或来电26538299。好啦，记得哦，老师在两个礼拜前就先跟大家预告了哦，就是我这礼拜三会休息一天，好不好？所以我们下一场直播是在星期四的晚上8点半。那邀请你可以星期四来锁定，老师再跟大家分享最新的看法，那希望今天节目对你有帮助。好，那音乐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来开奖，看是谁得奖，好不好？谢谢各位了，那我们星期四晚上的直播见，谢谢，拜拜。